我按了。从这边开始就开始聊了吗？我来吗？
当然是你的。
哦，欢迎收听《知易行难》，我是安，
我是 Eric。
上次完全没有聊到本文，
今天可能还是差不多啊。你要先讲为什么我们在聊什么，怎么聊没有聊本文？
就上次一直聊天啊。
对啊，我说我们本来的主题是什么？
真三不易。
对，我们要聊真三不易的
上一个应该算第零集吧？
对，今天搞不好是零点一，我跟你讲。
好好好，
不要太乐观。
整本书不知道讲多久。
我看的网络上其实是有它的这个线上版的，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用线上版就好。
就是你不管你是用这个维基文库，或者是用中国电子古籍的那个一个网站，有一个网站叫做电子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嗯，
有够拗口的。反正我们可以在那个维基文库上面找到真三不易，那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听众认为说啊，电子书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版本上的差异哦，那或者是有一些资讯可能跟纸本的不一样。那我觉得呢，不要想太多了，就是你们又不是要学术研究，你是差那个几个字的，
你王国维哦，
就是你差那几个字，对你来讲没有差太多啦，大差不差就好了，
你也看不出来啦。
对啦，就是这种东西哦，学术工作留给学者去做，他们有时候两个字吵半天的，你不需要，好不好？你只要大概能看得懂他要讲什么，
你会用就好。
对，这个叫做我们用学术词叫做义理明而后训古明。
嗯，什么意思？我们先用英文就要解释了。
前面先讲训古明而后义理明嘛。训古明，训古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字一个字解释清楚，
对，
然后你就可以解释整句话。这个是这个古籍派考证派的基本的核心价值
啊，
就是你一个字一个字都解释清楚了，你全部就可以很明白。这个是因为他们认为六经之所以不解，就是因为每个字都不是这么确定它的意思，再加上这个时代的推进，那有些地方可能散落了，所以他们觉得要把古人这个圣人的意思解释清楚，那就是每一个字都要解释得很清楚，所以他们才会考证嘛。
对
对，那反对他们的就是说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你想要讲的东西大致上逻辑是在那里的。
嗯，
那既然有这个逻辑，你为什么要这么纠结单字在讲什么呢？我讲一个简单的，就是我们在
不是
啦，
我讲话就没那么精确嘛。
我们在讲一个，比如说我们在考英文考试的时候，你们一定考过嘛？那种一篇文章里面出现几个生难词，
对，
然后有一题问说，来根据上下文，请问这个词什么意思？
哦，那就看上下文就知道啦。
看上下文，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意思嘛？
对
对，所以如果你承认这个文章有其价值、有其结构，那么它前后文必然是互应的。
嗯，
对，这个在中文考试也很常出现嘛。
对，
所以你只要知道逻辑，那么中间的问题你是不太需要去深究的。
嗯，
当然这样子的态度不是说个别的字不重要，而是在我们可以大致阅读的前提下，你实在没有必要这么纠结单个单个的这个生词的意思。
幸好我们的听众是不会这么纠结的。
哎，对，多说一嘴，这个叫做义理明而后训古明
啊。原来如此，
对，好，就这样。然后这个，反正我现在看的是维基文库啦。
对，
那维基文库它的分类是它是光是卷，它有分卷四卷嘛？
对，四卷。
然后目前维基文库我可以看到的，应该是它有一个明确的分类的话，是卷一才会有比较详细的分类。
嗯，
那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有心人在分类的时候分到卷一他就累了啦
啊，
所以他可能卷二、卷三、卷四就……
但原文都有就对了，
应该是都有的，因为我刚扫了一下，卷二、卷三、卷四也都是有内文的。
嗯，
那卷一有26个小章，
对，
就是最后一章是到归魂游魂章第又26嘛。
对，
然后我随便再讲一个，比方说第12章是五行相克章嘛。
嗯，
那大致是
第十二章说第几？
第十二五行相克。第十一五行相生，该不会这边就不一样了吧？
哎，我手上拿这一本啊，有，我看错了，没事。
对，然后啊，你随便讲一张，我来看是它是在哪里。
哎，我这里的第26有好多个，寻空章第26，
对啊，
声望目觉章第又26，
对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
这什么意思？我们的
就是又 它就不是好几个右吗？
对，
所以它第一个是26章，一共有分1、2、3、4、5嘛，对啊，26章一共有5个小节啊，哦，所以它就又26又26、哦，就是又一个，啊，
又来了，又来了。
对，像你看15章有两个嘛，15章有两个小小的这个小篇幅，所以动变生克冲合章第15，
就类似2之1、2之2这样。
对，对，就是这样。
那之就是右的意思，
之1之2嘛，哎，应该是这样子啊。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但反正看一下这不难懂。
好，
对，那前面有一个怎么，它 有一个原件增订说明，不知道你有没有没有。
我这里第一页本文第一页是真三普义序，
然后再来是陆陆者言嘛，然后再来是原件增订说明，然后就有那甲歌啊、起六神诀啊、安氏应药诀啊，然后这个安氏应药灵啊，还有，还有这个万剑诀啊。还有天剑啊
什么《仙剑奇侠传》啊哎，我这里没有哎，欸，还不然还是我没翻到，
应该有吧？我有看到那甲歌啊，青离那甲如色法，
对，媲美盖斯贝雷，
害那亚科三刀，
靠北不是
那美吕系林佛利秀典，
因为我不知道在哪，因为我一打开这里就是真身不易序，
不是你序要往后翻啊，就是序的后面，因为你那个这个顾问好像没有点到后面去，
对，哎，所以我们要从序开始讲吗？
我觉得今天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他的那个有一些新名词是我之前在其他的易经的书里面没有看过的。嗯，我们先从那边开始讲好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就是你要先解释一个公式之前，你要先讲函数的设定是什么嘛？啊，对啊。所以，
啊，你那个有序吗？
有啊。
哦，好。
就是野鹤曰卜易之道，乃伏羲文王那个巴拉巴拉巴拉。
对。
那他这里的，我想先问第一个问题。嗯，他说占病者。如自沾病，然后沾父母病，沾兄弟病，沾子孙病，你们在解释说那个病是真的是疾病吗？
应该是吧，欸，
是吗？
你在第几页？
就是序，
这里可以发给我
序文里面的那个啊，这样，啊，就是那个顾问唯一有点的那几个地方啊，考虑到顾问的这个
对，应该是
年龄，
就是疾病，
对，因为那个字很小，
因为后面看起来有求神服药啊，
力保安康，
对啊，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有病友就指的是一些问题啊，嗯，对啊，因为这看起来也不是医书嘛，
对，
你不是医书，为什么会特别的
要问事情？
对，
就比如说我要去哪一间医院看病，我的病比较会好，
是
要问哪个医生，找哪个医生比较好？哦，对，好，啊，或者是我生这病要怎么办？我要去哪里找我的解药？嗯，对，
反正因为我也不懂，我也只能问你了。你现在就是我的答案，
听起来怪怪的。
好，欸，这边我有个问题哈。就是之前你们在节目上一直讲到什么官鬼啊，然后父母啊，那些东西是一个怎样的设定啊？因为我记得在之前听说的这个易经的卦象里面是没有这些设定的。
你讲这个叫做六亲，
是在云林、那個。
对，不好笑啦，欸，你里面现在看应该也看到六亲吧？六亲就是亲属亲戚的亲哦。对，那对我而言呢，就是以你为中心发散出去的五种人际关系。
那他的这个正式就是他全部叫什么？
他全部共有5个名词，
5个名词6种关系。
对，我们先讲，他是有相生相克的嘛？就是，像我自己的命卦是七财之事，所以第一个就是七财，我是以我的出发点。
七财，
七财，七就是老婆那个七，财就是财富的财，
就是七财一组。
七财就是六亲的其中一亲，然后七财呢会去生官鬼。官鬼就是你有看到的那个达官贵人，鬼头鬼脑的达官贵人，那个官鬼。
官鬼，
然后官鬼呢，我现在照念下来是相生的顺序哦。
OK，
七财会生官鬼，官鬼会生父母，然后父母呢会生兄弟，兄弟会生子孙，
对，
然后子孙再生七财，
孙再生七财，
所以有5种关系嘛。
对，
为什么是六亲？
为什么是六
亲？因为第六个是你。以你为中心发散出去的5种关系，5种人际关系。
所以，这样听起来，七财，然后官鬼，然后兄弟，
对，
然后
那你这样记会比较有逻辑，就是财升官，七财对你的而言的人际关系，第一个就是他可能我们在占卜过程中代表你的事业运、财富，然后你有钱之后是比较容易把妹，所以是比较容易有妻有女朋友。
哦，这个解释可以，
这就是你感情那边人际关系嘛。然后呢？为什么才会升官？因为有钱人自中国古代以来就很容易拿钱去买官。
OK，
所以会把财富拿给达官显要、
捐官。
对，类似。
对
，OK， 为什么才会升官？就是这个关系。
对，
那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他有可能是你的长官。
对，
所以是官嘛。好，那官鬼会升父母，就是父母就是你自己上一个那个长辈。 你的爸妈嘛。那光鬼啊在这武术里面的运用就是说，当你有钱了之后，你就会想办法去累积你的智慧吗？嗯，还是脑中的知识？嗯，因为父母爻又代表这一块，
对，
所以当你当官之后，你会想要复制你接下来的阶级，
对，
所以才会生父母，哎，不，官鬼会生父母，然后父母就生兄弟嘛，就是往，哎，你想想看，你的父母会去生你的同辈，
对。
你的同辈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只是以前是父权社会，所以他会讲兄弟不讲姐妹，对不对？然后到我们这一元之后，我们再往下生，就是生我们的子孙。
对，
然后你知道我们有一种民俗间的说法，就是说小孩子会带财来，子孙就生七彩哦，所以就是一个相生的观念。
你说相那反过来就是相克咯，
相克的话是这个顺序，像一样从七彩出发，
对，
财会克父母。
哎呀，好像不是瞬间的哦，
哎，不是。才会克父母，
对，
就是你是马子狗啦，你有女朋友之后就忘了自己家里父母了
，OK，
你只会重视你的女朋友，家里就不管了，才克父母，然后父母克子孙，
克子孙，
在以前的封建社会啊，小孩子怎么长大的，爸妈用打的，父母克子孙
，OK，
然后子孙克官鬼，
子孙克官鬼，
因为小孩子天真无邪，自带子网的嘛，所以你要用尽心思去对付一个人，对子孙是没有用的
，OK，
然后呢，官鬼克兄弟。官鬼代表官府嘛，
对，
所以警察是有牌的流氓，
对，
他会专门去抓这些流氓兄弟，所以官鬼克兄弟
，OK，
然后兄弟克七彩，有人是有一心没人性啊，
对，
但是呢，有人是重兄弟啊，不重自己家里的那个那叫什么贤内助，
对，
或者是说，当你花太多钱出去吃喝玩乐之后，你的钱白就不会那么多，所以兄弟会去克七彩，
这个是你自己想到的这个记忆方法吗？
没有，因为事实上五种人际关系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对，
因为这个听起来有这个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很核心的想法，因为有一些感觉是比较直觉性的思考。
我觉得这个就是经验传承下来的很多社会上既有的人际关系的现象啊。你说兄弟一定克七彩啊？不一定，有人就马子狗啊。
对，
所以你就可以从他命中的那个爻的旺相修求，看他旺不旺。知道他这个人，他虽然他可能真的是兄弟此事，可是他并没有那么的克老婆，因为他兄弟爻是弱的
，OK，
所以虽然他的个性兄弟爻是在，可是因为他是弱，所以他不会克老婆
，OK，
所以虽然这是五种的人格特质，像我们之前那个小太阳不是有讲，就是那个类似那个猎人那个能力图，
对，
你虽然是特质系，但是如果你特质系是五个点里面最弱的那一点呢，你的特质系也不会比别人。虽然你可能克对方，
对，
但是你能力太弱，你克不了。
因为就是
虽然水克火啦，
对，
但是你的水就只有10cc，那房子整个烧起来，你叫进去也没屁用。
就是比方说，就是你本来应该要有一个伤员的零件，
对，
结果你就一只小牙签，
对，
不好。
那就是本质上是克的，
对，
可是旺不旺又要另外解说，对，要另外再看。
OK，那在具体的实际应用上，这一些六亲是。的确影响到解读的，就它是可以旺名这个生意的，它跟它具体的那个内容是非常相关的。
具体的什么内容？
比方说官鬼就真的是问这个加官进爵的，跟鬼是灾异吗？
鬼应该就是直觉上来讲，就是这个人有点城府，
城府不是讲
他可能有点心机。
OK， 因为他这边听起来有一些是以词性讲，像父母。很合理嘛，他两个词都是几乎是同意的。
对，
那兄弟也是。可是像七财，他就比较难直觉性联想，因为他里面爱情事业，感觉在其他的分类里面，它是分成两种嘛。爱情跟事业是可以独立分开的嘛，就是我们不会
对少数人来说可以，可对很多人来说是在一起的。
他有那个因果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是并列关系，就是你不会说哦，父母你不会说父跟母这样分开来论，你父母放一起很合理，兄弟分合在一起也合理，分开反而不合理。但是七财照至少就我的直观来看，我觉得七跟财可以分开来看，虽然他们有联动关系，
但是这个关系虽然相较之下比较微弱，可能是 P 值小于0.001001，P 值有三颗星、两颗星跟一颗星的分别啦。
OK，
那个就是显著性极强跟有显著性是不一样的。可是你如果拿到古代的封建社会来说，七跟财的关联性又会更高。对吧
？OK，
就是古代你突然你钱财越多，你一心缘就越好。
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涉嫌物化女性啊，但没办法，就是
我现在讲的是封建时代农业社会的时候啊，啊，你也可以说你被迫你就娶个老婆，
对，
你就必须要想办法不要在家里躺着，嗯，你要必须出外赚更多钱来维系这个家庭
，OK，
那自然而然你的钱财会更多嘛，嗯，子孙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啊，我就生了，
对，
我不会去赚钱，他会饿死啊，
所以我觉得这里也反映了当时会有这样子占卜需求的对象是哪一些人啊，
对，
就是他所在乎的。就是这些事嘛，那我们可以说以第一男性为主，
啊，以我为中心，
对，以我为中心，然后大概就是那些读书人举子，然后一些达官贵人才会想要算这个嘛，
就有这种五种人际关系，但是以女生为主的又有一些爻会不一样，
有改过是不是？
有没有改过啊？里面应该就会提到了吧？哦，像男生求桃花看七财嘛，
对，
那女生求桃花呢？
看官鬼吗？
对，看官鬼，
我乱讲的，
真的啊，嗯。
就是对女生来讲，对古代女生来讲，他们的财富是来自于
官人。
官人，
对，欸，那以前有升级片嘛？
对对对，欸，官人，
官人，我要，
欸，要。
所以女生的桃花看官鬼。
OK， 所以官鬼这边，我觉得官鬼这边我真的比较难理解啦，因为这两个感觉是完全不同，跟七财又不一样。嗯，就如果用我刚才的那个逻辑来讲的话，官鬼是两风马牛不相及啊。嗯，对，因为。既然其他可以望文生义，为什么这个的鬼好像又不是望文生义可以得到的结论？
就感情关系、家庭关系跟职场关系。
对，我没有，我现在只是就说文解字的那个鬼，因为我看到官鬼的直观就觉得说，嗯，这是不是就是讲这个灵异？哎，
讲灵异的时候也是看这爻，没错，
对嘛？所以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对不对？我说看这五六亲的时候，你当然都还是会觉得说他的那个内在的。配对逻辑是什么？那我刚才临时想到的一个点，就是官跟鬼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非命定，嗯，就是都跟际遇有一点关系，或者说超自然。
我觉得都跟你不理解的事物有点关系，
因为官嘛，你要加官进爵，这个真的是很
高深莫测啊，你不知道怎么办啊。
对，
啊，遇到超灵异事件，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
然后有些时候遇到开心鬼，那你就会有点好运嘛。嗯，
对。
对，就是朱秀才。嗯，啊，完了，我们的听众好像也不知道朱秀才是谁，
连我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等等，开心鬼，开心鬼，好吧。那好 ，OK。所以那问一个比较可能学术史的，或者是占卜史的，就是像这样的六亲的概念，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你要问崔老尼教授。崔老尼教授，你不知道？
崔老尼教授，《
哈利波特》里面占卜学的老师。哦，
就是你不知道的意思吗？
哎，我真的不知道啦。
OK，
我只是说你想要占卜学，我就想到那个哈利波特的老师，
哈利波特，波特，欸，那个还有最近的那个白什么？最近不是有一个网红在卖那个星象课啊，哈哈哈哈，白鱼 是？
对对 对，
我在猜啦，就是像这样来自于应该是民间的一种说法，嗯，虽然说一直都有流传，我们之前讲过嘛，那个梦喜金房的那个相术仪就一直在传了，然后这个周敦颐他们也会很会用那个太极图说，
对。
嗯，我觉得这可能宋之后才会有的东西吧。嗯，我猜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就是宋啊、明啊，感觉就很容易出现这样子的一些。
我以为你知道答案要告诉我嘞。
我怎么可能知道？我要是知道，我刚刚就不会这样讲，我就会说怎样怎样。我猜啦，因为感觉上这样子的讲法，不知道什么，就是很。
我也觉得风水这东西应该也是宋之后
才会比较
对
大量出现，
因为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嘛，有需求产生了。
需求产生，
啊，
然后再来是这个，我觉得兵法之类的东西，好像在春秋战国之后，好像就很少出现了。哦，对，然后
对啊，
因为兵法很大一部分是堪舆啊，
对
对啊，就是你要观察地形地貌嘛，嗯，你才有办法想办法坑人家的军队啊，
然后找人家去找设立一个好的那个堡垒，
对啊，然后或者是再找一个适合的峡谷把你骗进去，全部坑杀，
对
对，那这个东西感觉在大一统的时代里面比较少。看到有人在写类似的东西，嗯，对，所以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学问。
因为宋朝不打人嘛，
打不过。宋朝其实是蛮强的，
宋朝很强，
对，
而且不爱打仗，真的是理性和平的代表。
对啊，不，宋朝国力本身不弱啦，他们只是遇到太强的对手。
其实他们的政治拿到现代是应该说最符合现代的。
我们哎，这个应该是之前有一些方案文章嘛，因为我们的历史课本一直教我们说哦。北宋积弱不振，嗯哼哼，然后什么要澶渊之盟，
对，
然后后来不是有人出来翻案，说澶渊之盟那个岁币小到不能再小了，
而且是个怎么样公平的条约，嗯，并不是上权入股，
对，
但是对以前的人来说，就是 我只要不能打你，你不能让我并吞，我就是丧权辱国。
没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真的是要换一个懂行的人出来解释，才知道说拿一点钱换你这点这个安宁，其实也不算是不划算的。
还有就是他军事政策啦，
强干弱智的政策，
什么时候要回报中央？以前是不合理啦，
对。
可是现在资讯时代，你也是什么事都要报三军统帅啊，
也是。
对啊，
对，所以这个没办法啊。那总之就是那个可能有一些地方术数跟这个命理就结合在一起，他就开始给了一些新的解释方式。那其实如果按照时间的延续性来讲，我是可以质疑他的，因为他是后期的嘛。
对，
那这种东西你怎么知道这东西真的是有可信度的？当然，如果要质疑是这样子啦。
对
对，那可是反过来讲，就是说他如果说已经形成一套他的体系，那必然他在说法上是有可观的。
应该就是说，没用的东西应该不会留这么久。
对，
就谁要理你？
对，那作为一个已经，毕竟它也是流传这么久的东西，就算你不信它，那你也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生成的，你也可以就近观察，就那个在至少在过去的时代，这些东西是有人重视的。可以反过来去推当时的一些状况。
对，
不好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研究所的思维，会反过来去推那些东西。
对
对，反而不是针对命理本身的需求了，只是好奇当那一个时代的人遇到什么问题，他们寻求什么样的解答，以及什么样的解答他们可能是买单的，都可能反映在他们的这个卦爻辞上面。
对，
他是怎么跟易经的卦象合在一起算的，那个形态是什么？很难回答吗？
怎么我不知道他怎么装在一起的，因为我一学他就装在一起了。
就比方说有些东西是本来易经是没有的嘛。
对，本来易经可能没有把六亲装上去。
对啊，本来就。
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装上去，但是我现在给你看这个，它一开始就装上去了。
就你一开始接触到就。
所以我们在算命理的时候就会直接去看这个已经装好的部分。
哦。
对。所以这个要去考证一下，但我不清楚什么时候。
它里面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夫妻反目啊，发正失人啊，喜报三元，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就那个卦爻可能代表一些意思。
然后为什么它一直都是属土啊？
因为你那个爻装配的顺序，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一些比较集中的现象，其他地方就不会啊。它就是会装上六亲，然后五行。那如果你要再算细一点，你要看你起占的日子，再装上六寿，
对，
都会有不同的含义。就好像你那个在看技术现行的时候，你要同时看筹码，又要看什么一堆其他的变数
综合
参数进去。对，
那因为那个就是原本的易经有就是六爻嘛，它就是本来是什么乾坤坎离啊，震巽啊，对不对？
对。
然后以前的卜筮就是长短长短嘛，就是然后是拿艾草来什么草来卜筮的。然后乾是三根直的，对不对？
对。
然后坤是三根断的，
对。
然后拼在一起嘛，
对，
就是可能一个是乾上，一个是坤上，就会产生不同的这个
乾上坤下，就是天地比。
对对对对
对，
它就是依照这样子的排列。排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嘛？
对。
那在解读的时候，你们具体的操作又是什么？
你看这本书就会知道啊。
我就是，所以我就先问你啊，就是
你要先看你的问的问题是什么
哦。
因为比如说一样是父母爻，
对，
我沾考试、沾事业、沾感情，它都有不一样的意义。
嗯，
这是这本书会讲到的。
对，
所以具体要看你问的事项。
我现在问的是说这个它的形式，就是它的这个形式上是怎么解？比方说，它现在你给我看的这个图里面，它是先把那个六爻的一条一条都画出来嘛？
对
对。然后比方说，我现在翻到的是离宫属火的，这个离为火的，然后它就是有六条嘛，对不对？
对。
然后现在就是两个，它现在六条的三两组都是离中虚，
哎，
就是两个离中虚嘛。
对。
那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两个离中虚之后，它现在就是每一杠。就是一个，他就会配一个什么兄弟啊，配一个子孙，他那个的配法都是一样的顺序吗？还是说会有一些不同的？
就是这样子，你遇到离为火就是这样子的顺序，不会变
哦。所以他是配好的，
对，配好的。
所以比方说，我换一个，我换到这个火风顶，他是这个
六亲就固定这样子，照他这样配
哦。所以这个没有道理，这个就是他给的，因为他的那个每一爻的配的兄弟子孙，
他可能他的道理，只是我不知道。
OK，
哎呀。
因为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只用它嘛。
对，
我它怎么装上去我不知道。即使它其实是有它固定的公式这样装上去，有它那个方法把这样装上去。但是谁装的或什么时候开始装的，为什么要这样装，我不知道。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在书里面也会 特地的就已经讲好了，反正就是这样子。
我不晓得欸，就已经讲好了是不是？
就是他
没有，他就内定那个是对的啊，所以要这样解，要靠看这本书的方式这样去解你要算的问题。
哦，所以换句话说，假如有人有不同的解法，那那本可能就是另外一本书，它会有不同的解释。
解法是你解释不一样，但是装上去的形式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定本的，就是每一爻配的
对
配的六亲是同样的。
对，哦，你说的解法不一样，只是有人比如说我的人生今天怎么看这个父母爻，
对，
我的人生今天怎么看这个七财爻，那个是每个人解卦不一样的地方。Okay, 但是这个上去的这个是固定的，装上去的这个是固定的，
不可考了。就是
也许可考，但我不会去，我没有去研究。
我觉得这个要可考很难欸，这个真的要可考起来，可能真的要去问那些专门在搞民俗学的，才会知道。那
我们去访问哦。
可以啊，如果认识的话。那有一个另外一个，它是就是跟那个天干地支也要绑一起哦。
哪里？
就是又有什么未土啊？有
有有有，那个也绑好了，
那个也是绑好的。
对，那个绑好的
啊。那个是影响的是什么东西？
影响是看你算什么事情啊。
也一样嘛。
对啊，
那
他后面在望向修求那边就会讲到哦。
哎，那所以你也不知道他这边到底想要他有没有什么大事跟六亲一样的性质，就是像六亲是针对你的人际关系的属性
对
下一个定义嘛。
对，
那他这个四火未土这些东西他是在针对什么东西？
应该也是要看你问的问题吧。那如果你在以比如说你个人的命卦来说，你不要给我你的生日，我们到时候过年来帮你算一下。
要算我
啊，你不要跟我在节目上讲你，啊，你在听节目自己解析。
OK，
啊，因为也跟你的人格特质有跟比较有关系啦，如果你看命卦的话，
对，
像水的话可能就比较阴柔一点，比较善变一点，火的话就比较阳刚一点，哦，就这样看啊。或者是搭配比如说你的七财属土，
对，
你可能就比较适合去投资房地产，哦，类似的，就看那个属性你在问什么事情，
对，
要怎么去解释。
因为 OK，因为你刚刚讲到的是其中一点是他的那个五行嘛，
对
对，那他不只是五行嘛，他还有天干嘛，
对
对，所以天干配五行，他又是一个时空。
天干本来自己就有他的五行属性了，
哦，是吗？
对，东空甲乙木，你没听过吗？
我没听过。
东方甲乙木啊，
哎，没有，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有他的五行。
OK，
那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也都有他的五行，像子就是子水，
哎，哦，
对，
五火，然后
五就一定是火。
OK，
对。
哦，那这个
天干地支都有它的五行属性。哦哦，对，
那这个真的以后应该也是比较后期的东西了，我也比较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
宋代以后，
这我就不确定了。但是一开始的那个五行真的也不是讲这个啊。
对
对，那好了，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讲，
就是一样还没开始讲本文，本集就要结束了。
因为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先知道这到底是怎么读的，啊，怎么运作的。好了，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外人的
学者的。
想要了解一下这一套东西的一种问法，因为我真的，
那你再继续念个什么中文系，然后专门走那个术数这一派，被老师瞧不起，但是还是写出来好了。
被老师瞧不起没有，就是可以发大财。
对啊，老师你不要看这个比较多人看的，欸，你讲那个一理一也没人看的，啊，对不对？
对，人家比较关心就是啊，我现在要找人看风水，我要看什么？啊，
你去收集多点例子，我还可以帮你跑统计。
好啊，所以先讲到这里。你说我吗？
对啊。
欸，再说。
怎么这样？
好啦，那
你要这集就是完全在没有解答本文的情况下，充满问号的结束了。
因为我真的是要学，我跟你讲，
你要学，
对，就是通常就是要先在一堆问题，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个问题啊。对，不然就是没我之前听你们讲的时候，我想，哎，欸，这么理所当然哦，喔。
对啊，
就讲官鬼就官鬼，讲父母就父母，到底在讲什么？嗯嗯嗯，对，这种东西是重要的。
所以，如果是顾问的学生们，就不要不耐烦了，因为这是外人会有的疑问。
对对对，
对，我们要把那个市场往外拓啊！
你要先知道一般人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先知其所以然。
对，我就是那个外人嘛。对，
我说要找你当自己人嘛，没有啦，没有啦。那我们节目就先到这里好啦。
好，
我是哲翰，
我是 Eric，
我们下次见，
拜拜。